愿平安。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的时候，已经看见作者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在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他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他们做工受苦，极其的痛苦的情况之下，他们哀求耶和华，耶和华纪念，也就是说他是信实的，他曾经应许他们的先祖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为业，所以神就要照他所应许的去行，他要拯救以色列人，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地，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因此我们看见在第三章，神就呼召摩西，并且差摩西去见埃及的法老王，要求法老王容许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往旷野去，到那里去祭祀耶和华，或者说往旷野去，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但是神也事先告诉摩西，他要叫法老的心刚硬，法老一定不会允许神的百姓离开，因为法老的心刚硬，因为他不肯容许神的百姓去，就给神一个机会，让神可以在埃及地来多行神迹奇事，并且最后神要攻击这地，要重重的刑罚埃及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法老他必定会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甚至在第六章第一节，神说他不但容许以色列人走，而且他要快快的把他们赶出埃及地。因此我们看见，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到神在埃及所行的这十灾的所谓的神迹奇事。所以这十灾的奇事以及最后的一灾，神对埃及重重的刑罚，事实上是要显明神对埃及所施行的审判，神对埃及人所施行的刑罚。可是神审判他的仇敌的同时，也是神拯救他百姓，对他百姓施行拯救的行动和作为。所以这个十灾一方面是显出神对刚硬不肯转向神、不肯降服于神的法老以及埃及人的审判，但是却同时成为神拯救他百姓的一个作为。如果我们来把十灾整个读过一遍，我们会发现作者他在记载这个十灾的时候，整个文学的结构是刻意的安排。他怎么样的刻意安排呢？他把前面的九灾分成三组，也就是说第一灾到第三灾是一组，第四灾到第六灾是第二组，然后第七灾到第九灾是第三组，而以第十灾达到一个最高潮。所以我们会看见每一组一到三、四到六、七到九，这每一组的灾，作者在记载的时候他都是以同样的形式来记载。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个系列，第一个灾变水为酒的灾，有一个对法老王事先的警告，而第二个系列的第一个灾，也就是蝇灾、苍蝇的灾，也有对法老王事先的警告。在第三个系列的第一个灾、第七个灾，也就是这个冰雹的灾，也有对法老王事先的警告。每一个系列的第二个灾同样也有对法老王事先的警告，但是每一个系列的第三个灾，今天我们看到的变水为酒、蛙灾，第三个是狮子狮灾，我们就看到完全没有事先的警告。同样从警告的时间来说，我们会发现第一个、第四个 第七个灾，你会发现作者都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早上起来，或者说你清早起来，所以要向法老警告法老的时间，在这每一系列第一个灾都有说明，而且都是清早起来。但是在第二，这每一个系列的第二跟第三个灾呢，就完全没有说明警告的时间。第三个灾根本就是没有提向法老提出任何的警告。那么同时我们会发现，这每一个系列作者记载耶和华指示摩西应当如何行，也是用平行，用相同的形式。每一个系列的第一个灾，作者记载耶和华都是指示摩西说，你要使你自己站在法老面前。而每一个系列的第二个灾，耶和华都是吩咐摩西说，你去见法老。而第三个灾就是完全没有前面的警告，完全没有前面的吩咐，直接就是吩咐摩西来实行这个灾。所以作者这样的一个刻意的安排，很明显是有目的的。有什么目的呢？有两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为了教诲或者说教训的目的，因为这些关于神的作为，以色列人他们是要一代一代的教训他们后来的子孙，要把这些事情耶和华在他们当中的作为向他们的子孙来诉说，来传讲，来教诲他们的子孙。那么为了记忆的方便，所以圣经的作者他们就在这样的记载的时候，他做这样的安排。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耶稣的家谱其实仔细的去看，也是同样作者刻意的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被掳之后到耶稣所谓的他的养父约瑟。这里作者来记载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他用三个十四代，用三个十四代来记载。而我们如果对照旧约的历史来看，其中譬如说在前面那一部分，大卫的王朝的君王的这一部分，就把一些君王把它遗漏。那这个遗漏是刻意的，因为就是要安排十四十四十四，是便于他们来教导训诲，便于以色列人来记忆。但是这样的安排有一个更重要的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一个神学的目的。作者借着这样的安排，他来显明这每一系列的灾有如一波又一波有规律而且寸步不放松的审判的波浪向法老王袭击而来。所以你看到三个系列好像三波的这个审判的波浪是有规律的，一波又一波，而且寸步都不放松，紧接着就向法老王袭击而来。而每一系列的最后一灾，连向法老的警告都没有，直接就吩咐摩西来实行这个灾。所以在每一系列的最后一灾都是针对法老王的刚硬，给予他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击，所以显明神的全能。那么这就是整个十灾在文学的结构上作者做这样的一个安排。而从神学的意义来说，十灾有什么样的神学意义呢？主要有两方面。我们在第四章的时候，神吩咐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神就曾经对摩西说，他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 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啊，我要杀你的长子。所以在那里，神很清楚地向法老表明，以色列人是他的儿子。神说，以色列人是他的长子，这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方式。牧师已经解释，这是表明神对于以色列民的爱，所具有的拣选的爱，以及神和他们之间所具有的独特的关系。因此用长子这样的比喻来描述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实灾事实上乃是神和法老之间这个父亲之权的一个争斗。我吩咐你，容我的儿子去，容我的长子去，但是你不肯。看啊，我要击杀你的长子。所以实在是神和法老之间这个父亲的权势之争。既然法老不容神的长子以色列人离开，神就击杀法老的长子，击杀埃及人的长子，而这个长子是真正的长子，用这样的行动来向法老彰显真正的权能是属于神的。法老以为他做埃及全国之首，而且在埃及人的概念，他们把他们的君王，而且君王自己本身也自比拟为神。如果你看以赛亚书，你看以西结书，对于这些外邦君王的审判，在以赛亚书13章14章，在以西结书的第28章，以赛亚书13章14章，特别是14章责备巴比伦王的时候，就说你自比为神。以西结书28章责备推罗王的时候，也是说你心里高傲，自比为神。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他们好像就是神。因此我们在罗马帝国时期可以看见，罗马的皇帝要求所有罗马的百姓对于他要把他当神明来敬拜，我们就称之为凯撒敬拜。因此你在当时罗马帝国许多的城市可以看到这个帝王的庙。我们这次到土耳其去，在这个别加摩，这个启示录的一个城市，那里就有一个凯撒庙，有一个很真的是很就是很令人赞叹的一个祭坛。只是可惜这个祭坛被德国人带走，现在在德国的博物馆里面。所以神跟法老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父亲的权势之争。法老既不容以色列人神的长子离开，神就击杀埃及人的长子，来向法老显明真正的权能是属于神的。也因此实灾是神和法老之争，这一场征战是由神亲自来征战得胜。那这就是圣经开始出现，在出埃及记开始出现的一个所谓圣战的观念，也就是 Holy War 这样的一个观念。今天我们不多花时间说关于这一方面。到第15章，摩西做了一首诗歌称颂神，在那里我们再来进一步来解释这个圣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是实灾第一方面的一个目的，第一方面的神学意义。第二方面的神学意义，实灾的目的是要向埃及人，也是向以色列人彰显神的全能，好叫他们认识神 是耶和华，或者说神是亚卫。我们说过神的名更好的翻译应该把它翻成亚卫而不是耶和华，这个耶和华是因为一个错误所造成的这样的一种发音。那么神的名其实是不可以发音的，因为四个子音。那么但是如果要发音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亚卫。所以神借着十灾不但是向埃及人也是向以色列他的百姓来彰显他的全能，好叫他们认识他是耶和华。换句话说，要叫埃及人跟以色列人都认识以色列这位立约的神乃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有绝对的全能，他超越任何政治任何经济，甚至是依靠邪术的全能，不论政治的全能也好，军事的全能也好，甚至这些行法术的人他们依靠邪术的全能，这个邪术背后也是有一种全能。而以色列人立约的神，他的全能是超越这一切所有的全能，他是有绝对全能的宇宙的创造者。神介入人类的历史，一切的作为追根究底都出于他对他的名的关心，他审判的行动，他拯救的作为，他所行的一切，他介入我们人类历史，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他对他的名的关心。所以我们看见在先知书里面责备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他们应当要接受神的刑罚，但是是神的刑罚至终临到他们，但是神的忍耐就一次又一次没有立即使刑罚临到他们，而神说他是为了他的名的缘故他没有这样做。所以神介入人类历史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因为神所关心的是他的名，这一切是作为是要让他的名可以传遍天下。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第九章神就很清楚地告诉法老说，九章十六节他说，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且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因此十灾是具有两方面的，兼具两方面的性质，要叫神的名传遍天下有两方面的性质。一方面十灾是一个明证，证明这是神的作为，或者说这是神所做的，这是神的行动。但是另外一方面十灾要成为神所做出的这些行动是具有怎么样的性质的一个展示，也就是说要把神做出的行动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向人展示出来。这十灾的行动所具有的性质，一方面要显出这是神的审判，但另外一方面要显明这也是神的拯救，好叫无论是埃及人无论是以色列人甚至是列国的人都叫他们借此得以认识神是亚卫。等等我们会说怎么样可以来认识神是亚卫，亚卫是神的名，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最近我自己灵修呢就是在读以西结书，如果你有机会你读这卷书，你会发现贯穿整个以西结书不断不断重复出现的一句话，就是你就知道，或者说你们就知道，或者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或者说我是亚卫。当神向以色列人向犹大人向列邦施行审判的行为的时候，神宣告这个审判，然后他说你们就知道我是亚卫。所以 神在人类历史当中这一切的作为是关乎神的名，要叫人认识他是亚伟，要叫他的名传遍天下。那这是整个十灾的第二方面的神学意义。上一次我们在第七章的前半段，我们看见摩西跟亚伦他们进去见法老，法老要求他们显一个神迹，神就吩咐摩西说，你叫亚伦把杖丢在地上，就变作蛇。牧师也有解释，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是跟第四章神也是吩咐摩西把杖丢在地上，然后变作蛇来向以色列人做一个记号，一个兆头。那里蛇那个字跟第七章的蛇是不同的两个字。第七章当亚伦把杖丢在地上变作蛇的时候，这个字是你可以翻译说大蛇，甚至可以翻译成或者是海中的怪物怪兽，或者可以翻译成鳄鱼，总而言之是大的蛇。而术士用他们的邪术也把他们的杖丢在地上变作蛇，那个蛇就是普通的蛇，以至于亚伦的蛇就吞了他们的，亚伦的杖就吞了他们的杖。那所以我们在第四章的时候看见摩西提出一个拒绝的理由，他跟神说，我如果进去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祖宗的神差我来，但是他们却不相信，不肯相信我，怎么办？神就给摩西三个兆头，或者说三个记号，三个 sign， 也就三个神迹，借此使得以色列人能够证明摩西确实是神所差来的。但是在第七章的前半，摩西和亚伦把杖丢在地上也是变作蛇，这个神迹却是行在法老的面前。当然摩西和亚伦确实有把这个记号这个兆头行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但是在第七章前面却记载摩西跟亚伦同样在法老面前行这样的一个神迹。而在法老面前行这个神迹，一方面是向法老来显明摩西和亚伦是神合法的使者，可是另外一方面那一个神迹本身是成为以下十灾的事件的一个摘要，也就是那一个在法老面前把杖变为蛇的这个神迹，就成为接下来在十灾当中亚卫和法老之间的这个战斗的一个整个摘要。所以我们看见摩西跟亚伦把杖丢在地上变蛇，法老他就把他的术士叫进来，然后他的术士也照样用邪术把他们的杖变作蛇，但是摩西跟亚伦的杖呢就吞了术士的杖。所以这就成为接下来的十灾要上演的这个戏剧的一个快照，提供一个 snapshot， 提供一个快照。神向法老彰显他的全能，借此显明他的全能是超越法老，可是法老却抗拒这个明显的结论，他拒绝承认他不是以色列人的神的对手。既然他不肯承认神是的全能超过他，所以就带来一连串的灾祸，而这一连串的灾最终显明胜利是属于神的。而这样子的一个整个十灾的过程，就借着第一个杖变蛇的神迹来提供一个很快的给我们提供一个摘要。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接下来的这个十灾。 首先第一个灾是使尼罗河的水变成血。那么作者首先就记载耶和华给摩西的吩咐，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吩咐里面，神对于摩西要做什么，要去哪里，要说什么话，都给予非常详细的指示。神对摩西说，他说明天早晨你要出来，要往水边去，时间地点，然后他说你要到河边去迎接法老王，你要手里拿着那根变过蛇的杖，然后你要对法老王说什么话，耶和华都清清楚楚的来指示他。这显明摩西他具有先知的角色。因此我们看见，首先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在摩西或者说神界的摩西行第一个灾的神迹之前，神再次提醒摩西，法老的心是刚硬的，他必不容百姓去。目的是要使摩西在整个十灾的过程当中，不至于忽略神先前已经告诉摩西的话，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这是神的工作。目的是因为法老刚硬他的心，不容神的百姓去，以至于神就能够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所以在整个十灾，第一灾还没有施行神对摩西的吩咐，第一件事情就提醒他这件事，他在十灾的过程当中不至于因为法老拒绝容神的百姓去，也许他觉得挫折，他要知道这是神已经事先告诉他，是神的工作。神在前面第四章还有在第七章两次告诉摩西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接下来神就告诉摩西，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早晨要他出去到水边，什么水边？尼罗河边。那他说在那里法老王会在去到尼罗河边。法老王为什么会去到尼罗河？原因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这里作者没有交代。当然如果我们一定要问，有两个可能的目的。一个可能的目的是像第二章法老的女儿她到河边去沐浴，另外一个可能的目的，因为尼罗河是埃及人所敬拜的神，所以他们常常会，特别是在尼罗河泛滥的时候，他们会在河边来敬拜这个尼罗河神，所以很可能法老是为了这样的目的，他出到这个尼罗河的水边。而神吩咐摩西说，你不要忘记，你要拿着那只变过蛇的杖。这一根杖现在已经是法老所熟悉的，因为他已经在法老的面前把这杖丢在地上变成一条大蛇，他的杖吞吃了法老的术士的杖，法老对这个杖已经是熟悉了。而在前面第四章神呼召摩西，最后摩西不得不降服的时候，神在末了吩咐摩西说，你要把杖拿在手里好行神迹。所以这里神就提醒摩西，这个杖要带着，这是神，这 是象征神的权柄。然后他就吩咐摩西要对法老说什么，他说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敬拜我，但是呢到如今你还是不听。所以首先要提醒法老，他拒绝听从希伯来人的神的话。到如今，从摩西跟亚伦第一次进去见法老到现在为止，法老既不听从神的话，也不顺服神。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向他行第一个神迹，或者说降第一个灾来审判他，来刑罚他。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神就要摩西向法老宣告这个第一个灾，他说因为你到如今还是不听，所以耶和华这样说。或者我们在先知书里面常常看见出现的耶和华如此说，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成为日后先知宣告神的话语最常用的一个表达。这也证明摩西是一位耶和华的先知，所以就宣告耶和华说，他说所以呢，我要用要借着这个灾来叫你知道我是亚位。因此摩西说他要用他手里的杖来击打河中的水，水就会变成血。这个河我刚才已经说是尼罗河，就击打尼罗河的水，水就变作血，河里的鱼都会死，而且整个河就变得腥臭，因为有这些死鱼，而埃及人就要咽气吃这河里的血这河里的水。所以神要摩西不但提醒法老他到如今都不肯听从耶和华的话，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耶和华要降灾，所以就向他宣告这个灾，告诉他将有什么样的灾临到他。但是这样的警告是有目的的，神是要给法老另一次的机会。所以我们看见神他向法老，虽然法老是这样子来抗拒，来与神抗争，但是神仍然是给他机会。那么但是在这里神也借着摩西的口向法老说明降这个灾的目的，他说这样子，当我击打河中的水，水变成血的时候，你就必知道我是亚位。神降这个灾目的是要使法老认识神是亚位。因为在第五章当摩西跟亚伦第一次进去见法老的时候，法老怎么说呢？摩西跟亚伦进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既然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他是谁，有什么资格叫我容以色列人去，我不认识他，我不会容以色列人去。所以现在神要帮助法老，他要使法老认识他是亚位。当摩西用他手中的杖击打尼罗河的水，尼罗河的水就变作血，这是神释放他创造的能力来对埃及施行刑罚。借着这个灾的刑罚，法老就必定知道神是亚位。所以这显明一件事，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神施行审判是确实是因为罪的缘故，神断不以有罪的为 无罪，神对罪必定要给予罪当得的刑罚。但是神说这个灾要叫你知道我是亚位，也同时表明神施行审判的目的是要呼召人悔改。神的审判是神刑罚的杖，然而这个刑罚的杖目的是要呼召人悔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启示录看到最后基督再来以前，世界的历史，人类历史要结束之前，在启示录使徒约翰预先他神让他见异象，在异象中使他看见有印的灾，七个印的灾，有七个号的灾，有七个碗的灾。 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解释，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个印号碗的灾倾倒出来的时候，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例如第六个号吹响的时候，这个、第六个灾倾倒出来。但是这个灾倾倒出来以后，作者告诉我们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因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所以这就很清楚显明，这个灾虽然是神的审判，但是同时仍然有一个目的，要领人悔改。所以在第十六章记载碗的灾，七个碗的灾倾倒出来的时候，第四个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第五位天使把碗，第五个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然后第七个碗倒出来，就有大炮子、大冰雹从天落在人的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为这包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灾虽然是神的审判，对罪所做出的刑罚，然而神审判的目的仍然是要令人悔改。所以即使是神的审判，仍含有救赎的目的，这让我们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公义的，然而他也同样蛮有怜悯，所以当他对罪施行审判的时候，这个审判仍然带有救赎的目的在内。但是我们看见啊，等等，我们就看见法老的反应是如何。那我们就来看神降这个灾，要叫法老认识神是亚位。我们在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我们已经说明。亚位神的名的意义是什么？摩西向神提出一个拒绝的理由，当神呼召他，差他去见法老，他第二次提出一个拒绝的理由。他对神说，我如果去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来，他们就会问我说，他的名字叫什么？我们说明了，他们并不知道神的名叫亚位，他们乃是要知道亚位这个神的名在他们当时的处境之下对他们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对希伯来人来说，名字是一个人的本质和本性的一个表达。所以一个人他认识神的名，他就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那么在第三章我们已经说了，亚位这个名字其实跟希伯来文的动词 to be这个动词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当神来解释亚位这个名的意义的时候，他所提供的解释是使用 to be 这个动词的双关语啊，我们就说过了。所以神说 I am who I am， 他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I am 打发你来，这是 I am， 这是希伯来文的 be 动词。亚位这个名字呢是跟这个 be 动词有密切关系，换句话说，亚位这个名字本身也是一个未完成式的 be 动词，但是它的主词是第三人称，所以我们可以说 he is 或者说 he will be。 那 I am 是第一人称， I am 或者 I will be， 那我们已经解释过。所以神用这个 be 动词的双关语来解释他的名亚位的意义，表明神的本质就是存在，就是 being。 他是自我存在而且永存的，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一位，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一位，他是始终如一的一位 I am 或者说 I will be。 那么他这样子来解释他名，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他表明他是 present， 他是在场，或者说他是同在的一位。但是他的在场，他的同在不是静态的，是动态的。神不但同在，而且神是活跃的，是有效力的，因此这一种的同在是动态，是有大能的同在。或者说神同在，神的同在不是只是哦我跟你在一起，神的同在是活跃的，他要做出行动，做出作为。因此亚卫是在那里的神， The God who is there， 亚卫是在那里的神，他在历史中是活跃的，借着他的话语跟他的行为来启示他自己。他是那一位存在，他是在那里的神，他在历史当中他积极的显出作为，借着他的话和借着他的行动来向人启示他自己。所以当历史继续不断的发展，神借着他的话和行动就把他的本性更多的向人显明出来，于是神的名就增添了更丰富的意义。我必须承认我自己还在继续不断的默想亚卫这个名字的意义，我还在不断的求神来帮助我明白这个名字意义。这真的是一个可敬畏的名，当我们真正认识这个名所含有的意义，我们是不得不俯伏在神面前来敬拜他。所以在这里神以他向法老所做出的这个审判的行动，以他所做出的把尼罗河的水变血的灾来向法老启示他自己，他要叫法老认识以色列人这位立约的神就是那存在的一位，他在历史中是活跃的，他向悖逆不顺服和作恶的人施行公义的审判，以此来显明他的全能，来显出他是那位有绝对全能公义的审判者，他是极其可畏的。所以摩西说，当我把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水，河水变血的时候，你就要知道神是亚卫。接下来我们就看神摩西怎么样来施行这个神迹。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上，就是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那么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所以在法老跟他的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所以就照耶和华事先警告法老的，现在摩西和亚伦就施行这个灾，而且照耶和华所说的来成就。这里提到生在埃及所有的水上，生在尼罗河上，但是其他这些江河其实就是尼罗河的支流，而这个池塘是尼罗河每一年它都会河水泛滥，就在泛滥之后这些河水流在一些低洼地区就形成池塘。但是不但如此，这里说在木器，在他们所有的容器里面，这个水都变成是血。而接下来当摩西亚伦行了这个神迹，埃及行法术的也就用邪术照样行，也把水 变成血。那我们先看这个水变血的神迹怎么来解释。基本上有两种圣经的学者提出两种解释。第一种，他们认为这个水变血乃是所谓的红尼罗河的一个自然界的现象，红尼罗河 Red Nile。 那么这是每一年从六月到十月之间，尼罗河的河水都有一年一度的泛滥，所以这个洪流从北边尼罗河的源头冲下来的时候，就夹带大量的红土，以至于这个河水的颜色就变红。那么为什么有人认为是这样呢？虽然这是一个自然界的现象，是一年一度发生的，但是这个事情现在发生是在法老的面前，当摩西跟亚伦把杖举起来击打河水的时候，立刻就发生，因此还是表明神的全能。但是这个解释有一些困难，因为十九节表明不但是尼罗河的水，埃及所有的水源甚至连容器的水都变红了，那这个红尼罗河的这个自然界的现象不可能是在容器里面也发生。那么第二，红尼罗河的现象其实是带给埃及人益处，因为这个河水的泛滥使得四周的土地能够变得非常的肥沃，那这怎么叫做是一种审判临到这个埃及人？而且红尼罗河的这种自然界的现象期间，河里的鱼通常并没有死。那么同时第四方面，法老的术士他们用邪术照样行，就暗示这不只是红尼罗河的现象，因为这些术士可以用邪术照样行。所以第二个解释就是我们就把它按字面来解释，确实这些河中的水变成真的血，也就是说这些水就变成血。那么埃及的术士用邪术照样行，使得水变成血，就表明在十九节跟第二十一节，虽然作者说在埃及遍地，好像无论是江河池塘，甚至连容器中的水都变成血，但是术士可以照样叫水变血，就表明这里描述所谓埃及全地的意义，并不是指每一滴水都变成了血。埃及全地乃是表明整个埃及地都受到这个灾的影响，但是有一些河流或者说有一些有水的地方水没有变成血，所以这些术士才有可能用邪术也照样来行这个神迹。那么这水变血的神迹行出来，法老的反应是怎么样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埃及的术士他们能够用邪术照样的把水变酒，所以这就叫法老的心刚硬，因为他的术士也可以行同样的神迹，所以他不肯听摩西跟亚伦。但是这里圣经的作者却加上一句话，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在前面杖变蛇的神迹的结束的时候，作者同样说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因为耶和华早就已经事先告诉摩西，这表明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那么为什么第一个灾是使尼罗河的水变血呢？这我们要回到出埃及记第一章。如果大家记得出埃及第一章，当时的法老王企图要消灭以色列人，他所使用的方法之一，也就是说最后的一个方法，最先他叫以色列人做苦工，可是没想到以色列人仍然继续不断的大量的增加，于是他就吩咐那个收生婆说，只要生下来希伯来人生下来孩子是男婴，就把他杀了。可是收生婆敬畏耶和华神，不肯照法老的吩咐去行，以色列人数继续的增加，于是法老就吩咐全埃及人，包括 住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说，凡是生下来的希伯来人的男婴就怎么样，把他丢在尼罗河中，使他们被杀，在尼罗河中被杀。因此现在第一个灾是使尼罗河的水变血，现在神使尼罗河成为埃及人的问题是合宜的，是按着他们想要消灭以色列人，他们把希伯来人的男婴丢在尼罗河中，现在神使尼罗河成为他们的问题。那么这个灾显明什么意义呢？我们晓得埃及的文明是依靠尼罗河，尼罗河的水在埃及人的心目中是赐生命的河水，也就是说是一个 life giving water， 是赐生命的。所以埃及人把尼罗河当作神明来敬拜，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们给尼罗河这个所谓的尼罗河的河神一个名字。现在第一个灾是使尼罗河的水变血，也就是神攻击尼罗河。那么神攻击尼罗河，事实上也就是攻击埃及人的神，或者说攻击埃及人的偶像。这乃是真神对假神的一个攻击，要显明亚卫是超越埃及的神明。事实上十灾虽然不是每一个灾我们都可以好像说 relay 到，都可以跟某一个埃及所拜的神明有关联，不是每一个，但是有不少都可以跟埃及所拜的神是有关的。因此十灾是神和法老之间的战斗，但事实上乃是神和假神之间的战斗。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个灾，第二个灾是蛙灾。同样我们看见神给摩西吩咐，很清楚的告诉他你要做什么，你要说什么。所以神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臣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喘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神再一次向法老提出警告，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目的是要给法老另一次的机会。神再次吩咐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然后神说，如果你不肯听的话，那么我就要降第二个灾，我要叫河里尼罗河滋生青蛙，大量的繁殖，这青蛙多到一个地步，要在埃及遍地都遍满了青蛙，进他们的宫殿，甚至进入法老的宫殿，进他们的房子，上他们的床榻，而且连厨房的灶，连喘面盆，连他们的身上都有青蛙。所以神显然法老并不肯容以色列百姓去，所以神就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就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这是第二个灾。然而法老的术士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这个蛙灾比水变酒的灾水变血的灾更有威胁性。水变血的灾的确已经有威胁性，我们看到法老他的心刚硬，他就转身回宫，他根本都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埃及所有的河容器里面的水都变成酒，埃及人没有水喝，他们就在尼罗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法老显然没有受到这个威胁，所以他根本不放在心上，转身就回宫。那么但是这个蛙灾显然造成的威胁是更大，而且我们也不明白法老的术士他们用邪术照样行，就使这个蛙灾 更加的严重。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术士照样行的时候，更增加埃及悲惨的处境，也唯有这样才促使法老去恳求摩西来使这个灾停止。法老就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这个灾开始把法老的软弱显露出来，他终于被迫承认神的大能，尽管他的术士也用邪术照样叫青蛙上了埃及地，可是法老现在认识到，以色列的神，以色列人的神不仅有能力制造青蛙，叫河里的青蛙滋生，而且也唯有以色列的神有能力使青蛙离开，他的术士可以照样用邪术来制造青蛙，可是他的术士没有能力叫青蛙离开，没有能力使这个灾停止。因此在十灾的记载当中，不但降灾是神能力的记号，使灾停止也是神能力的记号。法老他看见他面对的极大的问题，不但神行了这个奇事，他的术士也照样行，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不得不向唯一的来源求帮助，而这唯一的来源不是他的术士，是以色列人的神。但是当他求帮助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对于容许以色列人百姓离开埃及的抗拒开始逐步的削弱。他说，请你请求耶和华让这个蛙离开我跟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但是我们从接下来记载可以看出，显出他乃是极度狡猾的一个讨价还价的人。他在这里起初的应允听起来好像是完全的降服，他说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可是回头当这个灾的这个威胁减缓了，他就毁约，而且在以后多次的谈判里面，他一次又一次以部分的同意来解释他这起初的应允。他说我就容百姓去，但接下来他说你们在这地祭祀，你们不要离开，或者说你们的这个妇女跟孩子要留下来，你们自己去。他一次又一次的用部分的同意来解释他这个起初的答应，显明他是极度狡猾的讨价还价者。但是摩西就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们中文翻成任凭你，其实在原文法老是说我给你一个 honor， 我给你一个 honor，你要我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摩西他给法老一个自由来指定停止这个灾的时间。摩西这样子做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那么这个法老就说明天，他给法老这样的一个自由来指定要什么时候让这个蛙灾停止，法老就回答明天，立刻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摩西给他这个自由来指定这个蛙灾停止的时间，乃是要向法老显明亚卫的全能的程度，亚卫所拥有的全能的程度，亚卫可以叫这个灾在任何时间停止，你说吧，什么时候你要这个灾停，亚卫就可以在你所定的时间叫这个灾停止，来向法老显明亚卫他的全能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摩西出去，他就向为法老这个灾的蛙灾的扰害来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垂听应允摩西的祷告，于是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 众人就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了。虽然这是一个这些蛙就都死了，但其实这个灾的后遗症仍然是有许多的困难，因为这些蛙是成千上万的，现在死了造成另外的问题，这些尸体都腥臭了。那么法老他做出什么回应呢？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第二次，亚卫第二次释放他创造的能力，来向法老王施行刑罚，显出这个蛙灾的奇迹，来彰显他对受造之物的掌管。但是这仍不足以令法老信服，他不是亚卫的对手，因为他的术士也照样的行，所以他就硬着心不肯听摩西跟亚伦。然而作者再一次强调，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一切追根究底是在神的掌管之下。那么蛙灾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对埃及人来说，在埃及青蛙是跟他们的一位女神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女神是生育小孩 childbirth 的女神，生育小孩的女神。所以这个青蛙跟生育小孩，埃及人所拜的生育小孩女神非常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埃及人所有的绘画当中，这女神的头被画为是一个青蛙头，表达这个女神的时候呢，在绘画里面这个女神的头是青蛙头。所以这个蛙灾也是攻击埃及人的神，或者说埃及人的偶像，是神对假神的攻击，是真神对假神的攻击，仍然是要向埃及人显明亚卫超过他们所拜的这些偶像。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三个灾，这个灾是基于法老的刚硬，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次作者没有再描述神给法老任何的警告，直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狮子了。神给法老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击，就以这个狮灾来刑罚他。那么这个狮子这个字在原文希伯来文圣经我们不是很清楚到底是哪一种的昆虫，可以有一个可能是狮子，也有可能是跳蚤，或者有些圣经学者认为是蚊子 mosquito， 因为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不是很清楚。不论是什么，神再一次释放他创造的能力来刑罚埃及王，埃及的法老王。但是这一次我们看见刑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狮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狮子。刑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埃及这些术士他们是靠着邪术来照样行摩西和亚伦所行的神迹，但是他们所具有的能力是冒牌的能力，是 counterfeit 的一种 power， 是冒牌的能力。虽然也是一种能力，但是却不是真正的能力，因为这一种冒牌的能力是不能够持久的能力，是有限的能力。所以这时候就把它的真相显明出来，这一次埃及行法术的无法照着摩西亚伦所行的用他们的法术照样的去行。我想牧师有讲过，这个能力是一种能力，我们不要以为这不是能力，但是这一种是 counterfeit， 也就是说这不是真正的全能，因为这种能力不能持久， 而且是有限，现在他们就没有办法用邪术照样行。当然如果用我们现在用我们就是从新约整个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这个能力是属于撒旦的。好，那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照样借着法术来生出狮子来，所以他们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按原文直译说， This is the finger of God， 这是神的手指。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承认本身并不是，我们不要把它想成哦，所以他就已经认识了以色列人的神，承认这是独一的真神。他们这样的意思只是承认这是一个超然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种超然的能力。当然这是神，他们认为，他们说这是所谓的神的作为。虽然如此，这确实是迈向承认亚卫是大能的神的第一步。也许他们还没有去到那个真正承认亚卫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的那一位创造者，那一位有绝对全能的神。然而这已经是迈出一步，承认亚卫是大能的神的第一步。这也是前面我们说十灾的主要目的，要叫他们认识神是亚卫。也因此这些术士从此以后不再出来竞争了。我们从接下来的灾，我们没有看见术士他们出来享用邪术照样来行摩西跟亚伦所行的灾。因此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被所有的超自然的能力的作为所愚弄。我们不要以为所有的超自然的作为都是神的全能。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即使是一些基督教以外异教的信仰当中也有所谓的神迹奇事，他们当中也是有所谓在人看来是这种超自然的一种现象，一种作为。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个外表所愚弄，神的作为本身不是只是要向人显出这很神奇，乃是要向人启示神自己他所具有的本性。那么法老什么反应呢？这里看见虽然行法术的人告诉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但是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神第三次释放他创造的能力来施行这个刑法，而埃及人的术士他们不能再用邪术照样的行，虽然如此还是不足以令法老降服，他的心还是刚硬，不肯听摩西和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是第四次作者重复强调神绝对的主权。正如前面神警告摩西，我要刚硬法老的心，他也告诉摩西法老必不容百姓去。所以作者再一次说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来强调神绝对的主权。那么这个施灾显明什么意义呢？我们看见前面两个灾都是跟尼罗河的水有关，把尼罗河水变成血。第二个是蛙，这个青蛙是从河里滋生的，你的葬身在江河池以上，让青蛙上来。所以前面两个灾都跟尼罗河的水有关。我们刚刚已经说尼罗河对埃及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整个埃及的文明是依靠这个尼罗河，在政治、在经济、在宗教上，尼罗河的水都是埃及人的命脉，可以说尼罗河的水是他们的生命和能力的源头。因此尼罗河是埃及人所敬拜的神。法老王的术士他们行邪术的能力乃是依靠他们所拜的这个神明的能力，但他们的神明的能力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已经说了，他们的这个命脉是尼罗河，这个施灾是来自于地上的尘土， 这不是埃及能力的来源。我们要了解神行这些事是向埃及人显出神的全能，因此我们要从埃及人的背景，这是为什么我们这样来解释，不是我们跟他们具有相同的信念，乃是神要向他们显出神的全能。前面两个灾他们的术士都可以照样做，因为跟埃及尼罗河的水有关，他们的行邪术的能力就来自于他们的这个神明，但是这个狮子是来自于地上的尘土，这不是埃及能力的来源，所以法老王的术士就没有办法用邪术照样行，因此这一个灾就更深一层的来彰显以色列神的全能，他是一切自然界的神，江河尘土空中的飞鸟，所有一切自然界都是他所创造，也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今天看了神在埃及所降的前三个灾，追根究底这十灾的故事，我们还会继续下礼拜再看四个灾，然后我们最后一次再看三个灾。这整个十灾的故事最主要追根究底而言，不是有关神如何拯救以色列民，不是叫我们看哦，神做这些事情来拯救他的百姓，我们把焦点放在神为他的百姓做什么，以他的百姓为焦点，错了。十灾的故事追根究底是有关神是谁，有关神是谁。十灾是为了使人的心被打开，从神的作为，从神所行的事，更加的来认识神。因此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也好，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好，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的从十灾中来探讨这个主题，神是谁，十灾如何向人启示神的本性，来使人更加认识神。而当我们更加认识他，我们应当向他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是合宜的，这就是我们所应当一再来探讨的主题。我们从整个十灾，我们来寻找，不断的来求问，这十灾如何向我们显明神的本性，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神，以至于我们能够做出一个对这样的一位神应当有的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我们应当敬拜赞美他。对于耶稣基督和他所完成救赎的工作，我们也应当存有同样的态度。我们不应当把焦点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不应当只是着重在神他做什么事情来拯救我们，你看神多爱我们啊，你看神他愿意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耶稣基督和他所完成的救赎工作是最高最大的，把神向人启示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和他救赎的工作，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借此来认识神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好叫我们俯伏敬拜赞美称颂感谢他。这真的是我自己个人越来越在我自己个人的祷告灵修当中，我发现我读神的话，无论旧约或者新约， 我思想耶稣基督或者神在旧约所完成的救赎工作，或者神施行的审判，无论神所做的事或者说神所说的话，带来给我使我促使我做出的一个回应，就是一个敬拜。我发现我自己的灵修越来越多的敬拜，越来越多的敬拜，好像我把神的话打开，我看见神的作为，我不能不敬拜他，同时我的心中起了极深的敬畏，我对这位神有更深的畏，敬虔的畏惧，有更深的敬畏在他的面前，当然有更也有更深的赞美和感恩。这是我们看在圣经的作者记载这个时代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要来赞美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将你在历史人类历史当中一切的作为，你拯救的行动，你审判的作为，向我们一一的诉说。你在人类历史所做的，你介入我们的历史所行的一切，或许是神迹奇事，或许是审判的行动，或许是拯救的大能的奇事，所有一切你所行的，确实就是要向我们启示你是谁，要叫我们认识你是亚威，好叫我们把你当得的敬拜和顺服归给你。天父，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真理，也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真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